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时间2月15号的上午，美国第七舰队派驻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基地的这个提康德罗加级的神盾飞弹巡洋舰昌塞勒斯号，还有这个通过了台湾海峡，这是美国美军在一周之内第三度的巡弋台湾附近的海域哦。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次是在2月12号，美军的冲绳加守纳基地起飞的两架，一个是 MC 的130J 特战运输机，还有 B-52 轰炸机，都分别从东还有西两边哦飞越这个台湾海峡，还有台湾的东方海域。还有第二次是2月13号，美国海军的一架这个 P-3C 反潜机飞到了巴士海峡来绕行。那么这三次的绕行都是在解放军连续两天派出军机绕台之后所发生的。另一方面，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也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所谓台湾主权象征法案，台湾 SOS Act， 判松绑台湾人员在美国受到的一些限制哦。那么这个法案是表示美方应该要准许执行公务的台湾的外交还有军事人员在美国的领土可以展示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还有穿着他们的军制服。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就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哦。今天位于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来宾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及国际关系学系的讲师黄玉清老师，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是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先生 Mr. Stephen Yates， 欢迎二位。那么和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听众观众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发表您的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00285523001-7560。那么在香港我们有一支热线电话，香港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3001-7560来参加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讨论，并向两位来宾提出您的观点。那么我首先想先请教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的叶望辉先生，事实上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上半场就有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北京的张先生还记得吗？他说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解放军还会有心情在这个时候连续两天出动他们解放军的军机去飞越台湾海峡来挑衅台湾？您又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逻辑，会在这个时候解放军连续两天来进行绕台任务呢？
那按照我们美国和西方的传统分析的做法，我们觉得在中共的执政任期内，如果国内发生问题的话，他们平常就会利用国际的一些安全措施来把他们国内的观众瞄准国外的话题。也许是要引起爱国主义的一些心情。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病情危机的时刻会威胁台湾？就是也许是因为要引起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些态度，但是我觉得在对国内和国外的观众，大部分的人看这样的行为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因为他们有好多次利用这个他们人民需要帮忙的时候来打一个政治战争，所以如果是迫害海峡两岸的稳定或者要攻击美国，他们也甚至利用 Twitter 来批评美国的官员，但是这个 Twitter 这个工具不能在中国国内自由利用，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国际观察员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hypocritical 双重标准的一种做法，我也是觉得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样的时候这样做的？但是因为他们在国内有他们不想讲不想让大家多看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叶望辉先生的分析。那么除刚才叶望辉先生所说的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时候要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哦，这个用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呢，也想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军老师，你怎么看？有人说刚才其实北京的张先生有在我们节目上半场提到，这会不会是因为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很多人认为说习近平他可能面临的不只是疫情的严峻性，而且是还有他政治上面的危机，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连续两天派解放军军机去绕台，是要证明他还能够定于一尊，他对这个军队还有控制力，我叫你绕一天就绕一天，第二天还要继续绕，他也能够指挥得动军队，你认为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在背后呢？黄玉军老师，
第一个我接着该这个叶望辉先生的话讲，只是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这种民主主义可能跟美国是相反的，就是说在美国这种民主自由的国家，民主主义可能是人心中他自己 发展出来之后，那政治人物可能利用这样的情况去把这个情绪啊收入到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当中。但我觉得中国大陆刚好是相反，中国大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刻意的，就是他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再搭配他们的宣传手法去转移民众对现在疫情对于习近平的不满。
嗯，
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一些网络上啊，一些中国大陆这边的人，他们开始对习近平可以说是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批评，这是习近平上台这么久以来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他在现在在国内第一次受到批评的时候，他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转移一个焦点啊。那他的焦点，他第一个是让他的这个国内的民众知道说啊，这个外面很多人可能有这个在台湾是反他们的势力，所以我们现在呢，你不要批评我，你要把这个箭靶划到那边去。第二个，他同时也是在跟啊美国在这个台湾台海地区做一个军事上的对抗，去达到他自己所谓的政治目的。我们不要忘了，在去年啊，我们吴钊燮部长曾经说过啊，这个如果中国大陆啊，有国内的不稳的情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会造成威胁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现在他在去制造创造出另外一个议题在台海这边，那我觉得啊，他就是希望台海这边有冲突，他就是希望台海这边军事上能够有一些不安定，让他去做转移焦点，甚至他在这个上面可以获得他很多的政治的这个获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反映出了习近平现在执政权力的不稳跟他自己内心的不安。那是否说这个解放军啊，是不是对他的权力开始有所动摇呢？我觉得啊，事实上我们长期在观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事情的话啊，习近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并不是这么的稳固，所以我认为任何的现象发生都会直接挑战到他的统治的正当性。所以我觉得当然他一部分也是要把他在对于军方的影响力演化出来给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敌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有三种观众，就是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还有他希望转移焦点给中国人民所看到燕雪对他的统治的挑战，以及国外的，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国际社会，他还要让大家觉得说习近平不但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还会造成你的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恰恰的反映出习近平现在内心的不安跟中国现在疫情可能真的非常严重。
好的，感谢黄玉军老师的分析。不晓得叶万辉教授你怎么看？刚刚黄玉军说，这可能是显示出现在疫情是真的很严重哦，所以习近平才要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这个威胁台湾。那我刚才想请教您的是，我刚刚很详细的数了一下，在这个解放军连续两天的这个军机绕台之后，事实上美军也是动作频频，而且是三次，超过这两次三次。有二月十二号的是这个 C-13 栋的特战运输机，还有这个 B-52 轰炸机。很特别的是，一个是台海中线，一个是台湾的东海岸，是等于是从东西两边来，这个有人说是保护台湾哦。另外就是这个二月十三号的是 P3C 的反潜机也到了巴士海峡，是南边这边绕行。另外就是二月十五号最近的一次是连第七舰队的神盾级的巡洋舰也出动，等于是在解放军绕台之后，美军这边有三次。你怎么看这美军这三次，不管是飞机也好，还有这个美国的军舰也好，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呢？
我觉得核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战略，但是核武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对方相信不相信你有这个决心和能力。我觉得在川普总统任期内，他两个国防部长他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 consistent 一致。每一次中国要迫害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或者他们要在南海或者其他的地区挑战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这个自由的freedom of navigation，
自由航行，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中国如果有一点点的挑战，美国就会有很快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应该的一个政策反应。那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时刻这样有这个动作呢？就是刚刚我非常跟赵寿的意见，我非常赞同，他的分析。但是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刻也会很清楚的在国际社会提出这些话题？就是因为美国要让全世界不要太看重美国的这个政治的战争。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大媒体或者我们政党要攻击川普的这个游戏，不要忘记美国在这个时刻我们国防能力和我们国际决心是越来越强的。所以面对解放军或中共的这个挑战，川普总统这个执政团他们有这个决心和能力，不要让中国北京或者国际社会误会。
好的，感谢叶汪辉先生。继续要请教在台北的黄玉金老师的是，比较严重的是，其实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这么详细去数这三次，其实包括了这个 C-130 动的是特战运输机，还有 B-52 的轰炸机都是非常先进的，还有反潜机也出动了到巴士海峡，还有这神盾级的巡洋舰，等于是海空美军都在。如果美军没有这样子一定的情报的话，他其实这几天出动这个频率算是蛮频繁的耶。另外就是回到刚才叶汪辉先生前面也特别提到了，如果现在疫情真的这么严重，习近平要面临的危机又这么的深重，他真的必须要透过一些手段来转移注意力的话，那台海会不会是他第一个可能会选择去转移注意力的一个焦点，会成为一个火药库？你认为在中国现在内部疫情这么严重，习近平面临政治危机的情况之下，台海这边美中两国升高军事奖励的情况下，台海会成为下一个可能的这个冲突点或是引爆点吗？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一次疫情的严重啊，就恰恰反映出我刚才所说的啊，两国之间的不信任的加剧啊。就比方说中国大陆现在这么大的疫情，它也开放了 WHO 的一些专家学的进去，但它就是不开放美国的这种相关的医疗人员进去协助，所以这就恰恰反映出他们在这次军事上双方因为不信任战差越大的摩擦。虽然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还在军机绕台，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在军机绕台，他过去就有做这样子的行为，只是我们在现在的情况点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的反应跟过去是一定不同的，我们在解读过去的含义的时候它也有所不同。那美方这一次非常的有意思，在尤其在2月15号这个昌斯洛维尔号出来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装有全数位战斗系统的，就是整合系统的，就是可以反潜反舰跟反空系统这样子的战舰出来的时候，就代表说美军现在是全面的发现啊，中国大陆不只是单一的，它是全面区域性的希望做防御哈。那这样子如果接下来不断的升温的话，对于台湾台海之间的安全是有直接的反应的。那我们常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虽然北京当局他们每一次军机绕台或是航舰绕台都说要对付这个是岛台湾的台独分子，但我们知道他们真正要面对的是是华盛顿，跟他们的真正的军事目标是华盛顿，所以台湾只是两边角力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个地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台湾常常呼吁说台湾这边不能变成一个双方牺牲下的一个棋子，而我们必须还要反过来去呼吁两边和平稳定。那我认为现在近来中国大陆这边疫情这么严重，那习近平跟北京当局他们应该持续的加强防疫的工作，而不是在台海这边创造一些不必要的或者甚至不可一旦发生的会不可婉拒的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好的，感谢黄玉军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谈到是军事的方面的行为，下面我想请两位来宾来谈谈外交方面的。外交方面的话，最近我们注意到一项反共的这个参议员 Ted Cruz，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主权象征法，它的简称叫做 Taiwan SOS Act， 这个 SOS 就是这个 Symbols of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的象征，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台湾在美国从事公务的这个台湾的官员呢，外交官员呢，文官你可以佩戴国旗的徽章，武官你可以穿着制服。那么 Ted Cruz 他特别强调说，美国政府不应该屈从中共，强迫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必须隐藏他的国旗， 丢弃他的制服。那想首先请教在华府的叶万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 Taiwan SOS Act 它的这个实质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提案。那 Ted Cruz 他是一个非常亲台的一个参员，他在德州有很多台美朋友支持他，也全美国有很多台美朋友支持他，而且他原则上是反共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不惊讶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提案，但是这的内容是非常重要。传统以来，从1979年以来，美国的有一个所谓的象征的政策，我们又利用象征的步骤，让北京安心了解到我们承认北京政府就是全中国的政府，但是我们也有利用很多象征性的一些步骤，让台北了解到我们还会保留我们政府与政府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不是正式外交的关系。所以这个差别到这个几十年以来，大部分的美国官员，大部分的国会领导人，也甚至大部分的美国人不了解这个象征性的这个政策和步骤。所以 Ted Cruz 这个 SOS Act 代表大部分的美国人的态度，觉得全世界唯一民主国家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就是台北。所以我们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没有一点的主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美国政府不应该限制我们自己的政府和人民跟台湾人民和政府的来往。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其实我有一点惊讶，去年没有提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非最适当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我觉得今年2020年非常值得讨论。
嗯哼，好的，谢谢叶王辉先生。回到台北，也想请教黄老师关于这个Taiwan SOS Act 您的看法。特别是在台湾的这个旅行法台北法案之后，又再推出了这个台湾主权的象征法，您觉得美国是不是开始有倾向要改变它的所谓的一中政策呢？
我觉得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那因为现在看起来它某种程度上只是去让台美之间原来既有的交往去让它更正常化，那我们可以回溯到2015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沈履洵在台湾驻美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他有一个升旗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北京的这个施压之下，奥巴马政府就签了一个对台交往准则，等于就是直接的否定我们现在这个 SOS Act， 如果过就直接否定了那时候备忘录的一些精神。但是他现在说国旗跟制服可以在美方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军方就有派一些人去美方，不管是受训或者是来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外交官本来就在那里，所以这个在现在看起来它并没有一个突破过去交往层级或者交往的这个来往的这个层次，它只是让它这个再正常化一点，也是回复了台湾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关系上。所以有没有打破一中框架，我觉得这只是一小步，那只是这个一小步能不能带来未来的一大步，我觉得这对于未来在华府那边的气氛，这一个法案确实是非常的有象征性，但这个法案的内容本身我觉得是目前看起来并没有突破美国的一中政策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在里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的，我也简单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就请两位来宾来做一个综合的回应。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几十年来台湾在统独问题上争论不休，始终无解，因为国际社会既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承认中华民国，维持现状的台湾在国际地位上成了亚细亚的孤儿。那么现在好了，他认为风向变了，因为这个允许中华民国的国旗在美国可以飘扬的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案，连这个深绿的也支持哦。希望民进党能够顺应这样的形势，转变台独的思维，重整中华民国的旗鼓，因为他认为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很大一部分 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这是这位网友阮伟成他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网友 ZLL， 他说事实再次证明了共产党不倒，中国不会好。那么大陆人民终于开始觉醒了，你们终于可以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越来越不想跟大陆统一了吧？是共产党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招牌给搞砸了，也是共产党把台湾给推得更远了。这是两位网友的个人评论。我想先就这个第二位网友这个评论来请教叶望辉先生，因为他说这个是中共他自己一个政策，把这个台湾是越推越远了。其实我们就拿现在的情况来看好了，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能不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作为这个国际公民的一份子来，因为台湾的防疫跟这个研发新药也做得很好，可是中国却不断，国台办不断的说一国两制一中原则，而不让台湾参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我们知道美国和日本也都是赞成台湾能够尽快的加入，来一起对抗这个武汉肺炎的。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问题呢？
那我其实我觉得现在 WHO 的领导是非常不好的，他公开的说法我觉得不合理，是退对，就是太亲北京的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很希望中国和台湾观众能够了解到，这个不只是一个两岸的问题，中共他这样的行为引起了美国人和全球自由民主的人民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说，我们过去四十年的这些政策不只是违背台湾人民的希望，是违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自己的安全的原则。所以这个转变，像 Ted Cruz 这个 SOS 提案，这不只是要对台湾人民做一个帮忙，是因为我们自己要在国内反省，觉得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和自己的政策需要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在 WHO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让我们多思考我们自己国内的政策是多烂，需要改善。
好的，感谢叶望辉先生。我们节目只剩下最后一分钟，就把这一分钟留给在台北的这个黄玉军教授，请您跟我们今天的讨论啊，前面谈美中关系，然后美台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还有回应一下刚才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其实中华民国的国旗现在如果可以在美国飘扬，他认为中华民国是这个不管是台湾内部也好，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您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吗？一分钟。
在中华民国过去当然是自由中国的代表，那现在当然在政治上啊，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也是继续在民主价值上在全世界宣扬。那我觉得彭斯副总统跟世界上台湾很多的朋友都认为我们确实是华人这个民主的一个典范。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华民国能够让中国大陆未来越来越民主化。那最后我觉得台美关系呢，在过去的四十年呢也是风雨飘渺，那现在慢慢的能走回正轨，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乐观其成的。但是在这样子的大框架底下，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的不管是北京、华盛顿或者是台北，都要以这种自由人权或者是这个和平的一个立场去来做交往。那在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这种新状冠型的肺炎这么猖獗的情况下，我觉得事实上各方都应该放下一切的旗舰帮助这个疫情度过疫情，帮助病患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其他的事情都应该先放到一旁。
谢谢两位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讨论。那么祝福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谢谢大家，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今晚的两位来宾，台湾淡江大学的黄玉军教授，以及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安全顾问叶望辉先生 Stephen Yates 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演播室现场。那么来宾和网友提醒大家，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晚来不及收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呢，也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星期一时事大谈的话题是求是文章接疫情决策内情，习近平的地位是否不降反升呢？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谢谢您，谢谢。感谢。